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2020年3月以来最糟糕的一个礼拜后，美国股市礼拜一下跌，道琼斯工业礼拜一蓝筹股指数最大下跌约1115点，之后小幅反弹，道指过去平均7日下跌约440点，约 1.3%。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2.4%， 该基准较盘中高位下跌超过 1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5%， 进一步跌入修正区域。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迫在眉睫，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不断升温，加上这个礼拜美联储会议预期加息，美国股市震荡下行。CNBC 报道，礼拜一的回调使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个月下跌约 10%， 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月份表现。据阿联酋官方媒体机构 WAM 报道，礼拜一清晨在该国首都阿布扎比上空拦截了两枚弹道导弹，美国向该地区的国民发出安全警告，该国防部证实这次袭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弹道导弹碎片落在阿布扎比周围的不同区域，导弹是胡塞恐怖民兵发射的，这次导弹发射前一个礼拜，胡塞对阿布扎比发动了另外一轮致命袭击。阿联酋说那一次袭击使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对象包括国有石油公司ADNOC 的燃料储存设施和阿布扎比国际机场附近的建筑工地，造成三人死亡。美国之后谴责这一次袭击，并表示追究胡塞武装的责任。北京虎年打虎力度加大，中共中纪委1月24号在一日内伤害三虎，其中包括金融虎蔡岳生、薄熙来大臂、原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明，以及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执行局原局长孟祥。据中纪委官网通报，上述三个落马高官被伤害，三人都在2021年7月被查。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当局对25个金融系统进行全面审查，这个是习近平上位以来首次对金融系统进行大范围的全面审查。银保监系统已经有9名监管领导被伤害或调查。欧洲的汽车销量在去年12月份已是连续第六个月下跌，去年亦是数十年来欧洲汽车销量最差的一年，而汽车晶片供应危机仍在影响汽车产业。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近日表示，上个月乘用车注册量下降 22.8%，至95218辆，去年新车销量下跌了 1.5%， 销售业绩是该协会自1990年代初开始跟踪市场以来的最差表现。几个月来，汽车制造商一直预测全球晶片短缺问题将会有所缓解，但实际情况却在恶化。今年获得足够的晶片仍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疫情持续打击消费者信心，而晶片短缺主导的供应问题将持续影响汽车市场，直至晶片危机缓解。港府近期积极实施与大陆类似的防疫措施，并对多数国家的入境人员进行长达三个礼拜的隔离。路透社报道指出，受防疫措施影响，已经有好多的金融领域外籍人员想要离开香港，来避免遭受港府强加的限制。亦有猎头行业人士透露，好多金融领域的外籍员工计划在领取到年终奖之后离开香港到其他国家就职，这个会导致香港的人才库越来越少。近期香港爆发 Omicron 疫情，采用了数万人强迫核酸检测以及封楼封小区的做法防疫，将情与中共政府十分类同。不少管控区的民众被锁在家中，强制不得外出，外界担忧这种防疫做法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人道危机。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1月22号突破7000万，24号的最新数字是感染7193万人，死亡人数是889万人，感染人数从6000万升高到7000万，只是隔12日时间。 目前全美感染人数已有下降迹象，但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谢伊表示，疫情将在这个月底前达到高峰，到4月2号之前，全美可能还会有16,000人到98,000人死亡，这个是最乐观的预测。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西表示， Omicron 造成的新一波疫情可能会在2月中旬趋缓。他说，我们希望未来几个礼拜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们将会看到全国确诊率下降到所谓的控制领域。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宣布，作为他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一部分，将征求公众意见。从国土安全部礼拜一在联邦公报上发表公告后，公众有45日的时间提出他们的看法。国土安全部表示，在收到公众的评论后，强迫劳动执行特别工作组将举行一次公开的听证会，并制定一项实施战略。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将发布入口商需遵循的指导原则。2021年年底，拜登正式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法案在总统签署后180日正式生效。这部新法将全面禁止入口商从新疆地区与该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入口产品，除非它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非由强迫劳动制造。礼拜一，德克萨斯州、印第安纳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起诉了谷歌，理由是谷歌的所谓欺骗性位置跟踪涉嫌侵犯用户私隐。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森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谷歌错误地让消费者相信改变他们的账户和设备的设置可以保护他们的私隐，并控制公司访问他们的个人数据。事实是，与谷歌的陈述相反，他继续系统地监视客户，并从客户数据中获利。谷歌的大胆虚假陈述明显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法格森亦都表示，他的办公室礼拜一对谷歌提出诉讼。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指控谷歌误导消费者，即使用户试图阻止谷歌跟踪他的位置，他亦会继续跟踪。由于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谈判未获突破，俄军随时可能挥军入侵乌克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礼拜一表示，将下令更多的部队进入待命状态，同时向东欧国家增派舰艇和战机。北约表示，正在向波罗的海地区增派兵力，以强化威慑。丹麦向立陶宛增派一艘护卫舰以及 F-16 战机，西班牙向保加利亚增派军舰，并且亦可能增派战机，而法国就已经做好向保加利亚出兵的准备。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和防卫所有的盟友，我们将对我们的安全环境的任何恶化作出回应，包括通过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卫。去年受中国市场环境影响，大量企业遭遇债务危机。最新统计显示，在去年中企累计有超过4,000亿元的海内外信用债宣告违约，其中整体新增违约债务规模是2,060亿元。在海外债务违约的集团主体中，90%是房地产公司，有32家房企的违约金额超过1,623亿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国企的违约规模在去年首次超过了民企。在去年，在境内违约的国有企业信用债共计66只，金额为598亿元。民营企业信用债共158只，金额是554亿元。其中新增违约的国企中，大多数是海航系企业。经济学家表示，一旦大陆企业资产带来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利息，只能够进行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式融资。这个时候的金融体系变成一个内部翻滚的压力窝，随时可能顶开盖，全面爆发危机，然后进入漫长的金融区杠杆时期。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警告称，目前的疫情状况仍可能催生出更多新冠变种。 假设新冠疫情正接近尾声是危险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至九个礼拜前发现 Omicron 变种以来，全球报告了8000几万例新增新冠病例，超过了2020年全年报告的总病例数。上个礼拜平均每3秒就有100例新增病例，每12秒就有人死于这种病毒。谭德赛表示，对于疫情可能如何发展以及急性期如何结束有不同的设想，但如果认为 Omicron 将是最后一个变种，或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这样是危险的。相反，在全球范围内，疫情状况很适合催生出更多新变种。联邦最高法院礼拜一同意听取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三分校 UNC 招生程序的挑战，这个是大学录取中基于族裔的平权行动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峻挑战。这些案件将在十月份开始的下一个开庭期开始听证，裁决可能会在2023年6月之前作出。最新案件由公平录取学生组织提起，该组织在2014年分别对 UNC 和哈佛大学提出诉讼，该组织敦促最高法院推翻一项2003年的裁决，该裁决支持密歇根大学在招生时将族裔作为加分因素，该模式为全国范围内类似的招生项目树立了典范。原告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宪法要求平等的保护，不包含任何例外，哈佛大学所录取的亚裔学生比例低过白人，更重视招收非裔或西语裔学生，涉嫌歧视亚裔。最近澳洲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户消失了。礼拜一，澳洲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帕特森表示，澳洲大选在即，中共妄图进行政治干预。据澳洲每日电讯报报道，莫里森的76000名微信粉丝已经收到告知，总理的微信在这个月初被改为澳洲华人新生活，他的相片亦被删除。这些改变是在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自由派参议员帕特森说，微信没有回复澳洲政府恢复总理账户的请求，他指责中共在澳洲五月的选举前审查总理的微信账户，呼吁所有议员抵制由中共科技巨头腾讯公司拥有的微信平台。礼拜一，第一批面向美国民众的免费 N95 口罩开始到达全国部分药房，并开始分发。预计未来几日仲会有更多的货源。部分口罩已经在中西部地区，包括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的 Hy-Vee 和 Meijer 等杂货店开始分发。东南部的杂货店就会在这个礼拜较晏时就会得到更多的口罩货源。分发口罩的行动将在2月初全面启动，已经到达药房的口罩都附有卫生部的传单和标志。 CVS 的发言人告诉媒体知，该家药房亦有望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收到并开始分发免费的 N95 口罩。 Walgreens 预计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将在一些地点免费提供 N95 口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